云端基本是微软的一个诱饵，它让你来用，然后呢，它想让你习惯它，久而久之呢，你就想去用云端的东西。云端坦白讲，出来差不多有3年多了，3-4年以上，但到这一两年才比较热门一些。像我的公司呢，在台湾算是蛮大的公司，他们现在也抛弃自己建 data center。我们前一阵子还想在美国中部建了一个 data center， 老板一个句话，不要建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建制成本太高。你说啊，可能第一次的建制成本不是那么高，但是你要想啊，之后的 maintain 呢，人员的维护啊 ，maintain 啊，还有这些 cost， 你请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员就太高了。所以我们几乎大部分都差不多一半，慢慢的开始往云端上面走。但是我坦白说了，云端不是只有 Azure， 并不是只有 Azure。所以我等一下会 demo 一个 Amazon 的。他说：“杨老师，你在讲 Azure， 在搞 Amazon。”你要知道，我们在用云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知道，在国际链路上面，传档案是非常慢的。纵然你公司是国际公司，你的链路也是租的，那你的链路是租的状况之下，你怎么传一个？我讲的最实在啊，你传一个10G 的档案，你要传多久？10G 的档案从欧洲传到美国的加州，你觉得你要传多久？要传好一阵子。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有等一下我会带你操作，就是因为云端就像计程车嘛，那现在有55688，好，然后也有一些这个什么大车队的，每个都可以做，那只要品质差不多都可以用。但如果我要到南部去，我可以先做一趟 Azure， 再做一趟 Amazon， 那我等一下示范给你看。我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因为会拉海底电缆的没有几家公司，我公司很大，我们没有拉海底电缆的，那拉不起啊，开玩笑。你从那个台湾拉到大陆，你就拉不起了，况且是拉太平洋海底电缆。所以呢，我现在的做法是，我的欧洲，我直接把档案放在那个 Amazon 上面，然后呢，用什么放上去？用一个这个工具放上去，给各位看一下。好，这边有个工具。那你现在所看到的是 Amazon 的 VM。那我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是微软的 Azure Storage 的工具，我就把档案呢从欧洲透过这个工具，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可以上载你的档案上去啊？从这里啊，你就可以把档案，你也可以 download 下来，也可以把它复制上去啊。从这个地方 upload， 我从欧洲我直接 upload， 然后呢，微软它有保证嘛，它的东西会3份副本，那我买 Azure。我就是要你的高速公路啊，我放上去之后，我不管你用任何速度，我就是要微软马上在美国我要能够拿得到。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我就省掉我自己在传输那10G 20G 到300G 的档案了，我就不需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构思的部分。第二个，资料库搬家，资料库搬家为什么要用 Azure 来搬呢？一样，我一样用它的高速公路。Azure 有一个功能就是 create database， 等人都到齐了，我开始讲范例。create database 的时候，你的 data file 是可以放在哪里？一角放在你的本地，一角放在你的云端上面，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就放在云端上。那放在云端上面之后，我开始把资料灌进去，就开始灌哦。当我要开始搬家的时候 ，detach 这个 database 的 data file， 然后呢，在欧洲马上 attach 上来。那不这样就搞定了。那如果上不来，我就 要找 Microsoft， 这边有 Microsoft 员工吗？不敢举手啊，如果网络太慢我要找你啊。开玩笑，就是说我就利用这样子来帮我的 database 跨洲际在做搬家。你如果说用台湾还好了，因为台湾从南到北，如果说你要抠一个 500G 的档案，抠一个 500G 的档案要抠多久 Lydia？ 一秒钟 100MB 的频宽，一秒钟100MB 的频宽，一分钟这样多少？这个六G 啊，六G 嘛。那如果600G 是100分钟， 啊，100分钟，带着光碟片坐高铁直接下去装上去就好了，也可以啊。以前我的老板说，你搬家干嘛搞那么辛苦 ？DHL 送过去一个光碟片就搞定了，但是成本太高，万一备份是备到假的袋子或者拿错袋子，那你就完蛋了，你是事后又要再跑一趟啊。好，所以呢，你就可以利用 A9 来帮你做搬家，这个是一个另类的一个构思的一个方向。那至于说它有哪些功能，以前呢，我们来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以前我在那个这间公司的时候，现在还在这间公司，我管的 database 呢，差不多有600多个 instance。坦白讲，这个不是厉害，这个是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你600多个 instance， 每一个 instance 下面有个小小的 database， 那小小的 database 呢，要么就是不太大，要么就是资料量又不多，那有时候会忘了做备份，有时候会忘了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 RD 非常有经费，所以呢，他买一台机器就买很大的一台机器，然后就上面装一个小的 database。对我来讲，我是 operator， 有一个麻烦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写那个部署程式啊，所以有些 sysprep 啊，写一些 provision 的程式。但对我来说，我每天上会比较麻烦。那个时候 A9 刚出来，差不多2008年的时候刚出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是说你要多大的 database， 你跟我讲，你不用管我 database 的后面的 instance 放在哪里，你不用 care 它。你不用 care 它，你要的 database 的 size， 然后呢，你是什么定序，那我直接帮你 create 就好。Microsoft 本身就有，就用 A9 啊。但是老板就是每天就跟我讲说，你觉得 security 有问题吗？坦白讲 ，security 确实是个问题啦。最近 iPhone 不是留很多相片，汤姆斯有看到吗？没有看到，我也没看到。好，但是只有美国才看得到。所以只要是网路通的，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最好的防毒软体是什么？你知道吗？网路线拔掉，都没有关系啊，就是最好的防毒软体啊。你只要插网路线，任何的防毒软体都一样。好，所以如果有一套防毒软体是侦测有病毒的时候，自动把网路好把它 block， 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做啊。好，现在是一些题外话。这个梦已经实现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工具叫做 Windows Azure Pack， 它已经实现了，太好了。Julia 在不在？在，好啊，挺好哈。因为他就是我的后继管500-600座 instance 的人，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那现在怎么办呢？很简单，我把 Azure 的整套搬到我们公司里面来，直接搬进来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搬进来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做这个 create 的动作了。比如这是 Amazon 了哈 ，Amazon 我们就不再继续讲了。在这个地方，首先先让你看 Azure， 这个就是传统的。云端的 Azure 就是 Microsoft 的 Azure， 那你上面你要 create 一个 database 就很简单，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开 VM 都 OK。 但你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一台呢是我的 VM， 好，这是我的 VM 转进来，在这个地方点这里的时候呢，我把它放大一下， OK， 放大，我是用 Hyper-V， 然后呢它的架构呢上面呢基本上有公司都有 AD 嘛，然后呢协调器就在这个 Azure Pack 这个地方，这里，在这里头啊，好，我把整套的 Azure 搬到我们公司里面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我把它搬下来，所以你看它的 URL 基本上就是我公司的。那这个好处就是你现在的旧的机器不要丢掉，旧的 database 的机器不要丢掉，有些要retire掉，比如说我像我们公司用了比较多 Dell 的 ，HP 也不错了，但是因为采购的关系，我们 Dell 有 R710 啊，好810800啦，或者是2950，就是那种老机器的 Power 9的时代的嘛。那种机器呢，留着也又占空间，那不知道干嘛。然后建 database 有时候只能建一颗到两颗，建太多颗又会炸掉。现在呢，你就利用这个工具。把它后面通通排好，重点是哦，不需要同一个网域哦。厉害的地方是这样 ，SQL Server 有两种认证嘛 ，Windows 认证跟 SQL 认证，你只要 SQL 认证，网路通的就可以了。任何一台机器，底层呢就是你的 SQL Server， 我把它称之为 SQL Server 的 Farm， 那后面前面呢有一个 Azure Pack， 你只要把它连上来就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连法，所以它有管理视窗。 那这个管理视窗呢，在这里，这个是在你登录的画面，这是操作视窗，这个是管理视窗。那就奇怪，它怎么跟这个 Microsoft 的 Azure 一样？所以我刚刚讲的，当时 Azure 呢，纵然让你用三个月不用钱过一下信用卡，它就是让你习惯。就像你要追女朋友，你怎么让她习惯？每天送花，送花，送一个礼拜再送，送到有一天不送，她觉得哎，奇怪，你怎么今天没有送花啊？所以 Azure 你用了习惯之后，当它搬到你的 local 之后，你不用有学习的曲线，你直接拿起来就用了，你完全不需要再去受什么训练呢。所以你拿起来用，那重点呢在这里，我现在是 DBA， 我现在呢就是掌控你有多少方案，这些方案里面你有多少 database 可以让你的使用者来做这个操作，在这个地方这是方案，那方案下面有多少 database， database 就由你自己做决定，每一个人他可以建的 database 有多大。我现在是 Admin 哦，那等一下还有一个视窗在这个地方，这是另外一个视窗在这里，这个是 User 视窗。所以一个 Admin 呢，比如说像我的同事 Julia， 他就是个 Admin， 然后他开了好几个 Power User， Thomas 的或者是这个 David， 然后里面就自己管理你里面的东西。那我可以这个 Julia 他就告诉你说，你只能开200个 database， 每一个 database 最大就是 5GB， 这个就跟 Azure 上面一模一样啊，他整套给你搬下来。那你问他说，微软给你这个东西收什么钱？在商言商嘛，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会收什么钱？就跟 IE 给你用，到最后给你用很慢，然后去开 support case 嘛，他本来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他不会啦。他收的钱，他主要是这样子 ，scan， 你可以不要用 scan， 但是你 database instance 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会用 scan 去管。那 scan 它才是它的获益的来源，好，当然至于你用 Azure Pack 你就直接用了，好，那这样子一来呢，当然你在操作上Azure Pack 它会一直在升版，我知道呢它还会有这新的更出来，那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在跟我们 Azure 一样的版本，所以呢你在操作上呢，那我就再建一个 database 给你看了，我们就来建，好，那 我拿到这个我也是蛮 surprise 的，也是觉得蛮好的，基本上我就可以自己掌控。那在这里的我是现在是 Power User 了，我现在是叫做 Thomas 的 Power User。那这个是 Administrator， 重点呢，它可以让你准备说你要连的 SQL Server 是哪一台，你就由这边来做决定。像我这一台 Louis， 这个完全没有在网域里面的，这个是一台独立的 Notebook。那你怎么操作呢？原则上你就点进来，基本上它的空间的配置包括它的连线字串就从这里来做这个就可以了，你可以用 SQL 认证，也可以用这个 Windows 认证，只要有 SQL 认证那就太棒了，因为像我们公司有台湾机房也有菲律宾机房，那以前呢我们要用 vMotion 是在 host 阶段呢，我现在想用这个 database 的Motion 就从台湾 Motion 到我的菲律宾里面去了，就 database 把它移开啊，那这样是不是更好？也就是说你的弹性就变得非常的大，然后重点老板不会再 challenge 说资料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没有，都在你家里面呢、啊，除非就像最近的大米机啊，小米机呢它不是会把一些讯号回送到某个地方吗？看看微软会不会回送啊，但是所以送也没关系了，他也不会拿到你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些都不太成为以后呢 security 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有没有能回送呢，很简单，你的 Azure Pack 架完之后，网路线对外的 router 全部拔掉，就在你公司内部嘛，好，看到能不能 run， 当然是可以 run 的，没什么问题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做一个操作，现在这个就是我的 database 了那我们就开始来了，找一个 Thomas 啊， Thomas 就是这个 Azure 里面的一个 Power User， 那我就来建一个 Database 这边，嗯哼，都一样，然后呢 Web 呢 DB03， 那你可以选择版本，这个就是好处，你可以选在菲律宾的 SQL Server， 你可以让你的 User 选台湾或者是选日本，那他能够选什么是当时在方案的时候 Administrator 就已经控制你，你可以选这三个了，他你可以只能选这两个，他已经控制你，你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超出这个范围之内的，包括你的 size 有多大，他都可以做这个限制的。那完了之后呢，那就很简单了，就是下一个阶段而已啊。那比如说我是 WebDB 在这个地方，那这个 DB 是我已经指定到这台 SQL Server， 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连呢 SQL 2012 2008 R2 都可以直接 manage， 直接 create 在上面呢，所以它非常的强。2000我是不知道了，好，2000应该不太可能了，因为它恨不得你不要用了，它怎么开资源你还用2000。2006我就你再试试看 OK。所以呢，回到这里来之后呢，接着在下一个步骤 ，Web 零三，那你给他一个密码，啊 ，SA for 这个你的 R&D 啊，然后密码你就打一下，你的密码，偷看一下，耶，这是我的最安全的密码，就是这一组，哦，那前一阵子不是这个报告，哎，就是上次不是 iPhone 的东西流出来，然后我就看一个报告，他说。这个并不是在最弱的密码里面，这个还蛮强的，因为非 IT 不会想到这种密码。哦，这个是你叫你的 OL 打这个密码，那我告诉你最难打的还有像这种，哦，你叫他打，哦，像这个，他抓狂的，啊，他说你搞成什么密码 ？OL 他说这个太复杂了。好 ，OK， 所以密码设定好，这个密码设定好是给谁连的？在这个地方啊，这个 login 这个里啊。SA for 什么 ？SA for 什么？这个地方让它连的，所以它会直接产生过来。所以再过来呢 ，submit 呢，开始跑。哎呦，这个感觉就像好像 Azure 一样啊，没错啊，这就是整套给你的。所以 Microsoft 它基本上它也听到声音了。那我在预测它会再做一个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这样做的。好了。下一个阶段是说，如果你有别家的 VM， 直接 vMotion 到这个 Microsoft， 有没有听过一个广告词？你直接把105的履历报表复制到1111的这个人力银行，直接 copy paste， 哎，这个可以发生的。所以这样子一来呢，整个市场会重新再来一次。你今天在这个最有名的 VMware， 最有名的 Amazon。因为我是 end user， 我不是代表 Microsoft， 我不代表任何人，我是代表 end user。只要对我 end user 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在会场会跟各位讲。当然，微软的会场，我就 Azure 讲多一点啦。好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好处，当然我 vMotion 直接拉过来，这样就太棒了。我在上面，因为在上面的 host 我已经开发很多的环境，我直接移进来，移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哪一天更便宜，我当然又移呀。当然这个是一个走向，大家就等着看。如果有这样的一天，那如果觉得都不好，移到我家里面来。所以 Azure 的这个东西呢， Azure Pack 有另外一个好处，以后如果你在公司做好的 VM 是用 Azure Pack 做好的，直接往上面抛，这样子你在搬动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快。那这样一来的好处就是，万一我这边有 resource 的瓶颈的时候，我直接往上面抛，我有 security concern 的时候往下面来，那一样呢，我往上面抛，抛到我东南亚的机房，然后我就请这个 Microsoft 帮我送到 EMEA， 就是欧洲，直接再下来就好了。否则你500G 的 VM 你怎么移啊？那个太久了，你透过续传软体，啊，微软自己帮你续传呢，这多方便。好，所以呢，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地方。那这个呢，是你把自己的database 资源回收再利用，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刚刚呢你在选这里的时候，然后 SA for 你的 R&D 密码 OK， 在这边设定下去的，这样就可以了。那它呢就类似我们在这个 Microsoft 的 SQL database 里面，就是 Azure 上面不是有个 SQL database 呢，在这里操作方法是一模一样，等同我在这边直接建一个 database 啊，操作方法一模一样，使用者就自己建。所以这个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是做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 management， 就是infrastructure 就是网管啊这些 DBA， 以后 DBA 可能会慢慢的变成稀有动物了，因为 Agile 都帮你做掉了 Performance Tuning， 我们送到 Agile 之后好像没有再多谈 Performance Tuning， 除了徐老师会写一些讲一些 T-SQL 在 Azure 上面的 Performance Tuning， 它不会让你去碰后面的 DMV， 也不会让你碰后面的 Config。 所以呢，当整个在3年之后 DBA 人数会慢慢的锐减，所以建议各位，你想如果你今天是 Developer， 他是 Developer， 这个对你来讲会很难嘛？那个有什么困难呢？我写程式嘛， Debug 的时间都比这个还多啊。但是对你的 Administrator， 你觉得你的 Job 还有 Security 吗？完全没有 Security 的，任何的 developer 都可以帮你做掉的，所以呢，你就要慢慢的在一些转型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你该怎么转呢？转的部分呢，就刚好我们今天的技术会跟各位带到。OK， 那这样就开好了。那开好之后，接着我今天会介绍的几项功能，啊，有几个功能跟各位介绍一下。刚刚一开场呢，就是讲这个。我介绍的这几个功能，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当我在公司有用 Agile Pack 的时候，那我已经开了 Database， 那 Database 虽然是200G 的，但是你不太能够限制这些住进来的住户他的行为啊。什么行为？下 SQL 命令的行为啊。那下 SQL 命令，那有可能有些人下得好，有些人下不好。下不好的会把下得好的 resource 整个抢光了，有道理。那况且是说，万一有些人每次都是查了，比如说用 cursor 开始跑，他可能 memory 没有办法支援那么多， BPE 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BPE 呢，就是说当我的 memory 如果在 buffer 里面不够，我直接往 SSD 延伸，当然你可以往这个 SATA 硬碟，但是不太优，不要用 SATA 硬碟，你直接往 SSD。 那 SSD 呢，坦白讲还要再找更快的 SSD， 否则呢你的延伸出来
的锚点很流行的音
OK 好，
或者是一些金色的，你们都可以去做搭配。那位置的话，我则就是让它有一些话，
等一下 OK 好。那你要，你不用担心，在 BPE 上面的是 clean page， clean page， clean page 就是掉了不会造成你 instance recover 不见的。然后呢，在 buffer 里面往 data 往 disk 写的叫做，会往 disk 写是 dirty page， clean page 才会往这边写，好，才会往这边。那它有一些比例，比如说你的 physical 8GB， 你就可以开32，1:4、1:8，最大1:32，好。那如果这个是比较用在什么口袋比较浅的企业用户，8G、16G 的，但是你要跑很多的东西的，你可以用 SSD 把它延伸出来。如果像我昨天有300多G 的那个大机器，不要用了，你直接用这个上面的东西就好，不一定要用 in memory， 直接用上面的东西就可以了。好，这个就 BPE。 所以 BPE 它在操作的时候，然后呢你随时扩大缩小，不用重新启动 instanc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BPE 这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BPE 的部分。来，几个练习。第一个 BPE 操作上呢非常的简单，在这里啊，它只要下 SQL， 你直接把它启动起来就好，启动到你的这个低槽，而这个就是我的硬碟啊。那这个硬碟呢，你就譬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呢这个 BPE， 那启动的话你就这样把它启动起来。那我让各位看一个讯息啊，看一个讯息，我把它启动起来。OK， 这地方我把它启动起来。你的启动啊，就是要大于它现有的使用。比如说它现在已经用了9G， 我的 instance 已经用9G 的，你不能再开给它2G 啊，你看不起它，我9G 都很多了，你应该开2G 给我，你开大一点吧。所以你至少要9G 以上。好，所以呢，它操作上呢，会有一些的这个技巧，所以你不要开太小，那些你可以去算。我记得在 Super SQL Server 社团里面有一个 Spider， 还是他有做了一个 T SQL 算那个所有的 memory 的使用状况，你可以透过他去算， 啊，不然就是 try and error 嘛，直接透过这样方式去做。那你怎么拉呢？你就把它拉起来就好，32GB， 那32GB 马上开起来，123，好快，好，在这里，这个就是32GB 的准备给他用的，但是不一定会用到啊，好，他不一定会用到，因为你要等有这个 memory 的压力的时候，他才会拿来用，所以到底有没有启动呢？你可以从这地方来看，好，这有启动的32GB， 然后呢，这个接下来你操作上面这边有没有用，拉到后面这边，你的这边有没有用到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可以开起来，但你要去观察，因为 SSD 终究是比较贵的软体啊，好，硬体，那你可以把它关掉，关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好，这关掉啊，一二三 ，OK， 那不见了，所以它耗你实际的这个硬碟的部分，那最好是放在 SSD，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倘若我有一些像我私有云之后，有一些人他把这个程式快把记忆体冲爆了，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把它做出来。好，这是用 BPE 的方式来做。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的部分。第二个是，如果你的写程式的人他呢这个常常要做 partition， 那常常做 partition 呢，在2014呢，因为如果你现在有一个 database， 这个 database 呢，如果做过 partition， Lydia 我问你啊， partition 如果要做 review index， 可不可以 online review 啊？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了，没有 online review， 现有的版本是没有，2014才有的 online。 那 online 的部分呢，是说别人在用的时候我是 online，但是你要想啊，别人在大量查资料的时候 ，repeatable 的时候，你的 online 是什么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你要看别人给不给你面子哦。那别人不给你面子，你中了 online， 你的 online 是你在操作的时候别人可以操作，那个才叫 online。但是别人如果说他把资料咬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 online 呢，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 online。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database。OK， 这边呢有一颗 database。那在这个 database 呢，我先来做一个还原，为什么呢？我就是要看一个你的 index 呢已经这个离散率很高，但是坦白讲，我做 DBA 那么多年了，我坦白跟你说，我不 review index 的。他说：“杨老师，你干嘛就不 review index？” 因为 review index 能够帮我带来的效益远远比我加那些 missing index。因为 review index 是一个很可怕的行为，我讲一个题外话给你听。现在53分，两分钟。我们之前有一个美国人，那美国人呢，他是一个 DBA， 他请假，然后他是要 review 一个 index。为什么要 review index？ 他这个 index 一个月 review 一次，跟你有关系，跟你们的有关系，因为他设的 index 的栏位是 new ID unique identifier 的栏位。Unique Identifier 你知道是什么栏位吗？就 GUID 码，他那个乱一乱，大概一个月就整个乱掉了嘛，就离散率 99.99%， 不是填满率哦，是离散率 99.99%， 每个月就要 review 一次，他那个美国人就请假。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用那种 index， 那就没办法，那这是历史包袱，他就请假。那找个欧洲人，那欧洲人呢自我感觉更良好，美国人是良好，欧洲人更良好，他说没问题，你说 review， 我在 standby， 我就 standby， 就那天就 review 了。一 review 下去之后呢，他少做了一个动作 ，recovery model 没有改 bug logged。你纵然 simple 也不好，你纵然是 full 也不好，你要改 bug logged。他说，因为他背后有一串的 replication 出来，一串的 replication 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改了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是完全不会出问题，他没有改。Review index 的时候会做你那个资料表差不多一两百 G， 一两百 G 的时候 ，Review index 的时候好死不死是 cluster， 又是 cluster， 一两百 G 算两百 G， 要1.5倍的 swap 空间，然后它的 story 整个砰垮掉了，整个垮掉之后，接下来灾难就开始，因为它背后挂了 replication， 它的 replication 有下到40%，我给。美国给台湾，台湾再给日本，日本再给到欧洲，有40%。结果呢，就这样一路这样子 replication 救了一个月才救回来。一个月之后，我 email 给他， 再也没有回应了，再看到Outlook人不见了。所以我那时候是跟他讲 review index 我从头都不做，要么就砍掉重建就好，搞 review index 干嘛。所以呢 review index 呢，这个是题外话了，有些状况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讲大部分给我带来的好处都是我找 missing index， 纵然它会这个 fragmentation 会比较高。我做另外一个做法，又是题外话，我去更新它的统计资讯。我杨老师比较胆小，你懂意思吗？我 update statistic 啊，因为你 review index 就是更新统计资讯，我就是让我的最佳化执行器能够去看到比较正确的统计资讯就好。我 index 我不要去动它，这个叫做 virtual index， 就是那昨天我特别提到的这个部分。好，那现在来了 online 啊，所以。坦白讲 review 啊，我真的是很少做，真的是很少做这个 review。那这个第一个很高嘛，对不对？那很高的状况之下，接下来，那你这边 online， 好 online 的部分，比如说我的第一个 partition， 我要这个语法啊，这个语法是2014才支援的语法，好，2012它是不支援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 online， 那这边呢有一个人呢，他就做一件事了，他就是。做一件事叫做是 repeatable read， 哦，他呢两次读取中间不允许别人去改它，他不允许别人去改。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地方交易数量有多少，这边有个交易数量，交易数量有一个，他已经启动交易了，启动了，他只是读而已啊，他没有做什么。好，给各位看一下，他只是读。这指令码呢，回去我回头会把它放在上面，你可以慢慢研读它，没有用啊。这个 online 的意思是我宅心仁厚，但是别人饥肠鸟肚子，你宅心仁厚你也没办法，你他还是不能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只有停下来的份了，停下来，这个再做下去一样没办法。那你如果说你想看这个也 OK， 这个就报表，这个是我觉得最简单又好看的报表，我就用这个报表帮忙解了很多事情了。这个Blocking 呢，就是你是被锁的，所以你 online 的部分来讲的话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你在 outer table 这里面呢没有用了，你是被锁的，宅心仁厚的你还是被饥肠鸟肚子的人锁住了，没有用。微软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厉害在这里，他说呢一样是 online， 我忍耐只有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别怪我不客气，把 blocker 怎么样砍掉，大逆转。好，各位呢你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大逆转。那有一种是说我是 async， 我如果没办法 blocker， 我就 self 自杀，懂吗？我就自己跳开啊， self 是自杀， blocker 是把人家给杀了。所以在这里呢，你一样是回头看，在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咬住了。现在有一个人在 repeatable 嘛，那我现在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地方呢，我就一样是有这个 blocking 的这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上面，一样的在这里。OK， 那我们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地方哦，好，在这个地方，所以特别你在使用这个参数的时候，留意一下 blocker 的意思，就是说你呢耐心只有一，那你说一是什么？一是一分钟啊，我就等一分钟，大概再跟我读秒，还有八秒、七秒、六秒、五秒。你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因为这边没有秒数啊，三秒、两秒、一秒出来了。哎，我没有，我不厉害，就是 SQL Server 不跟我讲。那这个出来之后是什么？我 review 成功，别人我把它砍的。哎，这个是大逆转的，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以前都是我们找 DBA， 哎，拜托一下，打电话跟那个人讲，把那个东西拿掉，因为你除非你有 key 的 permission 呢。他现在在2014太强了 ，review index， 然后太多人在使用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交易数量怎么样？你死掉了，你被砍掉了，刚刚那个饥肠鸟肚子那个被砍的，那现在的呢？你大逆转成功了，大逆转成功之后，接下来你看这个地方。那你看看呢，刚刚的那个离散率啊，现在降下来了，这个地方 0.24。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2014啊， 如果你今天全部移进来的私有云之后，那有些人写程式并不是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你就要用这种方式。好，那这种方式不知道那个SQL Server Log 会不会有一个 key assertion 的那个记录，你用 key 这个指令在 SQL Server Log 是会留一条这个不良记录的，但是这个你查查看，我是没有查啦，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广泛的利用这个 blocker， 这是我也提供给你的啊。self 是自己自杀，自己他冒掉的，所以这个很好用。好，这是一进来之后你可以透过这种来做操作。好，那这是很简单的 review index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程式。有些人写程式呢，基本上是不是他不会写，因为他的 table 太大。那他 table 太大了，他每次 select 的时候 join 呢 ，CPU 没有用很多。我们最怕的是这样子。像我在做 performance tuning， 我最怕的是 CPU 高不起来的慢，硬碟又不高 ，CPU 也不高，什么都不高。人家有三高，他都不高，但是他就是慢那种的 tuning 呢，杨老师不敢接，我绝对不敢接。只要 CPU 100%的，我铁定敢接，那种最好 tuning。好，那个 tune 大概 index tune 一下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碰到一种状况，它是 IO 高，那你怎么限制它的 IO 啊？在2012之前我们是可以限制它的 CPU 跟 memory， OK， 但是怎么讲，限制 CPU 跟 memory 也没什么感觉有特别的，大部分人的恶搞都在 IO。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例，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现在呢有听过那个Resource Governor 吗？这应该有听过，这边有个 Resource Governor 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哎 Lydia， 你跑那么多客户，有客户用这个的吗？在场有没有用过这个 Resource Governor？ 坦白讲我比较少，我自己都没有用，你懂吗？我自己都没有用，因为对 DBA 来讲，你去限制别人怎么存取多少，坦白讲有时候很麻烦的。你要先把它clarify 的意思就是在 master database 底下要写一个 function， 等一下你会看到，便是你把你贴标签，你是哪一个应用程式的哪个使用者，你进来之后你可以用多少的 resource pool 对应到的 work group workload， 然后才能开始配置你的 CPU 跟 memory。 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它是有一些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以早期来讲，2008 R2 的时候到2012，如果说我的 CPU memory 我限制你用很低，它的限制是这样，当高权限的人没有进来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算乱用，但是一进来的时候你马上下来。 OK，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 IO。 坦白讲 database 最大的问题都是在 IO， CPU 有， memory 几乎不带有。那 IO 呢，我们现在看微软2014，如果说你一进来 private cloud 的时候你该怎么去限制它，非常好用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程式，砍掉它吧， resource 的这个部分我全部清掉， OK， 因为它不存在。那我们来看这里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当然看这个完全无感啊，就没有什么感觉啊。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现有的 database， 我来找这个来乱给你看。我来找另外一个 database， 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滑鼠没电啊。当 DBA 最重要是什么 ？Julia DBA 最重要是什么？备份，所以连滑鼠都有备份。当然了，不然滑鼠没电，用那个手指弄一弄，晚上就麻烦了。我就要去看中医了。OK， 来，什么都带备份了啊。好，马上你看又火起来了。所以来看一下嘛，我们来看这个部分。OK。OK，Yes，OK，、okay. okay. 好，来看这里。那以这个 database 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IO 它在操作上它是怎么的来使用的。看看这一个部分 ，resource 的部分 ，clean 拿掉，啊，把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抽掉，这个先把它抽掉 ，OK。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旁边这里了，那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给你看的，就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拿掉，然后把它加进来。那等一下会有个 UI 给你看，再加进来。首先呢，你会建那个 resource pool，resource pool 呢下面就对应到你有多少 CPU memory 可以做操作，然后你是哪些 workload 的，啊 ，pool workload， 然后呢，接下来对应的就是你这个人，我要把你贴标签 clarify， 就是会有一个 SQL 的在 master 上面有一个 function， 它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程式的。OK， 好，完了之后，接下来这些都没什么看头了啊，在这地方按执行，按执行之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执行到。OK， 好，已经执行了。接着喽，我让这个 resource 呢是借由这个函数来做这个辨识，这个地方就借由这个函数来做这个辨识。辨识呢，你是谁呀？啊，这个你是谁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地方你是谁，按执行。 OK， 好，首先我的 IO 我都不限制你，那 IO 都不限制你的状况之下，我们来看这支程式，来看这支应用程式的部分。我先把它两个都一样大，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这里。 OK， 你的 IO 呢有最大跟最小，都是两个都 不限制的。所谓的最极限的 QoS 就是每个人的拿的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这里，看这个地方，那我们来乱一下吧。 OK， Starter 好，两个就开始跑了，开始跑。那这个时候开始跑呢，你坦白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IO 呢，在这个地方，这是你的，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它在背后在一直开始跑了。那跑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件事情， Performance这个 counter， performance counter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两个都很高，上面整个两个都拉上来了。然后呢 task manager， 我的六颗风扇全部在打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 resource monitor， 来看 disk， 两个硬碟在这里，这边两个硬碟，他们用的这个地方就几乎快拖不动了，他在读嘛，他大量在读。好，所以这支程式呢长得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地方跑。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呢，这边呢它开始大量在跑，跑呢是跑哪里呢？ IO 它不是写，所以它不会有那个这个 log 的部分，它是一直在读那个硬碟。好，如果你是 DBA， 你来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一号的人就是这个一号这个人呢、啊，这个是4900、4800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的程式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点下去，你看是不是下来？他马上掉下来。好，动太快了，再来一次。我觉得那你就又叫起来了。他说啊，那我给你了，这个500好了 ，OK。但是我就要缩小，你才会有感呢。啊，这个地方缩旁边一点。拉过来一点，好，再多小一下，在这地方拉一下 ，OK。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呢，你是多少啊？这个我刚刚要给他这个是这个500嘛，对不对 ？OK， 好，500。那这地方先缩小一下，那这个地方再来一下，再拉起来哦 ，OK。这地方把它拉起来 ，OK， 执行，好，马上要起来。也就是说，你的 IO 呢，基本上。我可以从背后开始去调整你。如果你的程式呢真的写得不好，那通通可以借由这个 IO， 我来帮你把它降下来。比如说调到这个50，啊，调到这个50，整个呢往下降。OK，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把它再降下来。你看，马上就降下来。所以它能够用的，那你说从这里来看 ，resource 呢，以这里来看的话，你看它能够读的。真的，我就觉得微软太厉害了，因为当你用私有云的时候，你最怕就是人家再开始跑 monthly 的 batch 的 job 的作业，那它是很重要，但它可以允许你跑，它自己可以允许你跑一天，但对你来讲，你只是很小的资料量，但是它一起来的时候，里面所有人就哇哇叫了，那怎么办？有时候它也很无奈啊， 那说你就他就跟 DBA 讲，你把我的 IOPS 拉到最低，没关系，其他人继续让他跑，所以你就可以借由这种方式，你看他就直接降下来了。所以也就是说呢，你呢可以透过这个，然后搭配这个工具，啊，这个你的 performance counter， 你就可以看出，你看这个就降下来，刚刚呢在这里是高的，它就往下降了。那我们再把它调回去，在这个地方，那接着呢，比如说它调回500，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调回，把这个调回100，两个马上就可以调了，在这个地方一 run， yes， 你看就这样来做操作。所以呢，你如果用的多人的系统的状况之下，那说老师啊，那我没有用 Azure 可不可以用？有，你要买2014才可以用，好，2012不能用，要用到2014的版本，你就有这个 IO 的这个功能了。所以到这样子为止了，你在掌控所有你的家里的 database， 你就可以控制的非常好，不会让它呢有那种把所有人的资源吃光的这个状况发生。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蛮不错的。但呢，我期许呢 ，Microsoft 能够再做到一些，就是说，比如说 CPU 呼叫的时间呢，不是百分比的呼叫的时间，在别的资料库有看到 CPU 呼叫的时间啊，然后 timeout 的时间，如果能够做的话呢，就更好。OK， 那这个是有关 IO 的部分啊。那这一段呢，我就呢就先停在这个里，停。好，所以你可以用 performance counter 来做这个部分。那这些东西呢？我都有在那个社团里面都有发表文章，然后呢，这个投影片拿回去的时候，下面都有一个 URL， 你就可以从这边这个方式来做操作了。OK， 好，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时间呢、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练习啊，在这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这个练习的部分。好，所以以 IO 来讲，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操作。这个叫做 resource governor。好，下一个，那我们现在真正要备到那个云端上面去的，那备到云端上面去呢，最大的挑战在大陆。大陆呢，如果你想用比较快的网路呢，坦白讲，在 Azure 上面 ，Azure 有一点点没有办法那么的顺畅了啊。大陆没有那么快，其他地方都还好，其他地方都还好。那大陆的部分呢，我们曾经试过在 Azure 上速度上会有一点点的比较慢一些，那其他的像台湾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首先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把我的 database 呢大部分会放在云端上面去，有几个可以做的。第一个备份，我们来做备份。那备份的时候要把 database 呢备到 Azure 上面去，在这地方，那你想他怎么背到 Azure 在这里啊？我们来想一下，思考一个问题。所以你回去在做操作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想知道，就是说我该哪边设定有错误。所以以整个 Azure 上面来，它提供的服务非常多。对 DBA 来讲，你会用的就是它的 SQL database， 但是 SQL database 你不需要去碰它。我现在是要把 local 的备到云端上面去了， local data file 往上面备。那为什么要这样备？第一个可能就是你公司的成本 local 太贵，但是我不是，我从来不会觉得 local 成本太贵了，大部分都是我有搬家的考量，我把它备到云端上面去，直接就搬走。所以以第二个考量的状况之下，我要把它往上面备。那你我们在做备份的时候啊，以前在受训的时候，备份坦白讲，你可以 backup database to disk 斜线斜线 UNC page， 但是云端不是 UNC page， 云端它是一个 URL， 所以你就要备到 URL 上面去。但你就想说 URL 这样就可以直接上，完全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微软工程师他就想，那我该怎么把这个账号呢权限呢写在我的 database 里面？你说写在启动账号，那更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启动账号写进去呢，你所有影响是全部。所以他利用这个东西，在这里他在 security 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叫做 credential， 这个地方这个有个 credential。 那 credential 你去哪里拿到呢？我告诉你，你去这边拿，你在你的云端 storage， 就是你的储存硬碟啊，坦白讲就是一个 Dropbox 嘛，对不对？差不多是一个 Dropbox 的部分。那 Dropbox 呢， 里面有个 container， container 就是让你说你需要把你的就是档案总管，好，你把 storage 讲成是档案总管，档案总管下面很多的 container， container 就是你的 folder， 那你的 folder 你可以放哪里随便你放，好，就随便你放。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等一下 backup 到这个2014，那2014被进去之后呢，我在那个 Amazon 就可以看到了 Amazon， 因为我 Amazon 有同时间呢装了这个软体，在这个地方，在这边我同时装了这个软体，所以以 backup 2014来讲的话，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那我就把它背进来。这是 Amazon 啊，那我现在回到我的这个 SQL Server 这个地方 credential，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credential 要先设定好。那怎么设定？ create 你的 credential， 你的账号，账号在这里，教各位怎么用。点进来 container， 这个点进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点进来，然后呢，你在前面这个地方拿下来，这边有个 access 的 key， 这个地方，这个。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 folder 的账号跟一组 RSA 的 key。那这个 key 呢，你也可以从这里开始连了，从这个地方 exporter Azure Storage 这边也可以连，这边也可以连进来，就在这里，一样它是通的，它这边是通的。以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它是可以借由 Management Studio 去连。但你在做备份的时候，来，我们来看一下备这个地方 backup 你的 database。那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database Adventure Work， 有嘞。然后呢，备到哪里去？备到了你这个 URL， 好，这个地方，这个你的 URL， 这个 URL 就是你刚刚所开的，好，这个 SQL 2014的这个 folder， 要不要启动这个压缩由你来决定，每 10% 秀一次，那这个就 credential。 所以它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我的 database， 那首先你的 database 要可以连到 internet， 这个是先决条件，你的 database 可以连 internet、哦、如果你的 database 不能连 internet， 那就 no way，这个以下通通不能做啊，懂吗？啊，那 database 连 internet， 你可以透过，如果不能直接连，透过 proxy 也可以做，啊，透过 proxy， 一般公司大概都可以，出得去进不来了，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出去 OK 的，进来是有困难的，所以你可以透过 proxy 来做这个操作 ，media name 啊，这个地方突弄好。我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除了能不能执行之外，哈。我还有在意一个事情，在这里，好，速度，它到底能够多快？各位，你想有用过 Dropbox 的人，你在更新你的相片的时候，有没有去算过速度？一秒钟有没有到100 mega？ 不可能的事情呐，100 mega 蛮大的呢。所以你期望它都多少？怎么讲？你的期望就是你在 upload 的速度，根据我的测试，差不多是2 mega 到 3 mega， 2 mega 到 3 mega 直接上去你的 internet， 这样我觉得也不差了啦，2 mega 到 3 mega。你公司你试试看，你在跨台北、高雄在户口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或是到美国，哦，你看看能不能做到这个？好，好了，我教你怎么看，在这里，在这个地方看，它在这里面有，哎，不错呢。还有10 mega， 好，微软特别有加速哦，在会场有加速，我在这里测都是差不多2 mega 左右，哦，我的是什么宽频的，差不多2 mega， 在这个地方，2.46 mega。那么回头看一下，我的 Amazon 出来了没有？马上出来啊，在 Amazon 上面，那我就可以把它直接拿下来啊，好，然后呢 ，download 呢 ，download 到哪里去 ？download 到我的电脑里面去的，在这地方。我就直接把它 download 下来， download 远远比 upload 来得快啊，况且它已经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拿来搬我的大型 database 的一种另类的做法。我不会把它再做用什么 FTP 啊，再慢慢去，以前我会这样子，现在呢，我看到有人专门在拉海底电啊，微软啊， Google 啦、啊，或者 Amazon 呢，他们还要做无人飞机丢那个什么包裹，哎，你需要什么，砰丢下去的，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拿来用的。那我们看中它的海底电缆高速链路的时候，你就可以桥接各个频宽业者，然后呢开始传送你的大量资料，透过这个方式来做操作。否则对我来讲，我如果把备份放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如果我的备份没有加密，你知道吗？加密这件事情，这个受害者坐在前面， 因为他为什么今天请他来，就是说当时我们的 security 部门跟我们讲 Microsoft 的备份的 password 不够 strong， 所以他叫我用一个软体叫做 Quest 的软体。那对 DBA 来讲，你要用叫我用 Quest 不是不行，是可以，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去掌控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负担。所以呢，以资安来讲，2012呢，他们在做资料库备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达到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他没办法用 AES 256啦、512这种加密演算法去做。所以江丽呢，他再找了一个软体，那这个找一个软体，他先把东西备出来，再做加密，打包之后再送过去，他只能这样做。那我到最后我们 security 部门 Windows OK 没问题。那2014呢，他也知道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所有备份往云端抛，那所有备份往云端抛的时候，如果你的 security 不够强、不够 strong 的话，你马上被破掉了。所以你在备份的时候，可以再强化用你的 certificate 去做加密。那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一段。所以呢，你在备到云端的时候，人家一定会问你，那就像我们问 Microsoft 一样，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备到云端呢，那备到云端之后，我想知道如果你的备份是有这个加密上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在这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很简单，在这里它只有这个地方，它可以利用你去建 master key 再建凭证，然后这个在这地方 encryption algorithm 你就可以用 AES256 512啦128啦，你直接做加密。那这样一来呢，有个好处，如果你的资料库的备份是加密的，你加密呢，那你要特别小心哦，这把钥匙你绝对不能掉哦，你掉了之后你的 database 没有办法 restore 哦，因为你的 master key 跟 certification 呢搭配起来，如果比如说像我刚刚是美国做备份，我要在欧洲 master key 建起来 certificate dump 出来 restore 回去，我才能这边做 restore 的动作，否则你是没办法做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你这一组的 database 完了之后 certification 一定要马上做备份，倘若这台机器整个死掉了 reinstall， 我告诉你，你没办法 reinstallation 的之后 restore 没办法做，因为你这两个没有备 master key 跟 certification。 就像你出门你家钥匙拿出来，你锁谁，你是在锁你兼锁小偷了，你不是只有锁小偷，你也锁你钥匙掉了你也进不去啊，你早开锁了，我不知道微软没有这个服务 certification 挂了能不能帮你救啊？好，那看看哈，这个很难救。所以这一段呢，就让我们在场的Johnny他可以松脱了，就是说他不用再用那个软体。你还记得那个软体是什么名字吗？忘了，太紧张了，就是一个 third party tool， 然后就开始做加密。所以这个麻烦呢，所以2014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上面的。 OK， 好，那这样子呢，一来你就可以备份的时候就不太会得到人家的 challenge 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段。如果我的资料库是很多都要往云端备，那你是要写 job 排程一个一个做？答案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在这个SQL Server 2014，它有一个叫做 smart 的备份，它可以指定哪些资料有变化的时候，它在自动帮你做备上去，这个叫做 smart， 它不是 regular， 它就是 smart 的备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smart 的备份，它是靠指令的，它这个就比较没有什么 UI， 但是你等一下可以从那个 UI 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 smart 的部分，啊，这刚已经执行过了 ，credential 已经在这上面，看这里，第一个你还是要透过 credential 就这个，就这个地方这个 key 啊，就这个把它抠下来就好了，这个地方把它抠下来，然后放到这上面去就可以搞定了。然后呢，建好之后呢，它叫做 smart backup， 在这地方呢，你的 database。你从这里一样建一个 credential， 这里啊，你针对哪一个 database 要备到哪一个 URL， 跑掉了啊，跑掉了，就刚才不小心跑掉，再来一次，这个 smart 的备份，这个地方，这一个 manually backup 这里，哎，不是这个地方，这个 manage 这里 ，yes，OK，、okay， 好，完了之后呢，备到哪里去？保留，太好了，三天就砍掉，为什么呢 ？Azure 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一个产品，你钱多放三十天都无所谓，放三年都可以放，懂吗？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子嘛。那你不能这样放啊，企业你那个软体你的备份，比如说我放 retention 三天呢，就这样放嘛，就可以直接就这样。然后 enable， 然后要不要加密，你也可以从这边做加密。所以 smart 的好处就是说，当资料有变更了，然后呢，它就开始帮你做这个备份。那备份出去备到哪里去都一样了，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在这里的这个地方一样。我到这个 Amazon 上面来了啊，因为在业界啊，在业界呢基本上不可能有单一 solution。 那我们的 value 在这种 private cloud 跟这个 public cloud 存在的情况之下，你就要利用各家的优点。那我现在看起来 Microsoft 一直在追这一段，尤其是 Azure Pack 这一段真的是很好，因为我在 AWS 我没有看到这个， AWS 它并没有。那你说 VMware， 它 VMware 本身就是 vMotion 那些东西啊，但是你要知道哦，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Azure Pack 下一个阶段可以让你把 local 的 VM 送上去送下，现在还没办法，现在没办法这样做，好，现在只能在 local 在上面，还没办法直接太多的沟通。所以它背上来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它会自动帮你背。那背完之后呢，接着你可以去查你什么时候有备份呢，在这里 smart 这个备份的记录可以从这个地方来，MSDB 啊，所有备份一样都是 MSDB， 遵循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有备，然后备的状况如何。那基本上呢，基本上在这里呢它就已经跳脱我们传统式的这种方法，没有 job 跑哪去了，没有啊。所以如果说你的 database 要备到云端去，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门课的，你还不知道说，哎，奇怪怎么每天备，然后找了老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背，然后因为那个资料有资安的问题，赶快把 database shut down， 或是把那个 SQL Server Agent shut down， Agent shut down 没有用啊，所以呢，它在内部的，它在背后这个地方的，它并不会是在这个外显的这个 job 这里。然后你要把它停掉，坦白讲，你不用把它整个拿掉，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抽掉了，在这里 smart 备份，你就把它零就把它停掉了。那一呢，在这开始去背。OK， 就这样，这个叫 smart 的备份。所以说如果你要往云端备，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做。好的，那还有剩几分钟了，那如果说你想做 data fire in Azure，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的这一段 data fire in Azure 呢，这个地方我介绍一下，我是用来搬家，我拿来做搬家。然后你用 data fire enable in Azure 的时候，如果你不搬家，你真的是 不搬家，有一种状况就是，我本地硬底不够了，那已经快满了，采购呢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 database 刚好符合，我可以连到外面去，我就马上建一个 data file， 直接往上面走。那直接往上面走呢 ，local 的 data file 暂时停止生长，停止成长嘛，那它资料就会往这边走过去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下场你要必须承担。慢，会慢哦，所以你的 user 会马上叫起来，要说哦，怎么解决硬碟的问题变得很慢，所以你还要再写下来，笔记写下来。你可以用非同步的交易，就是这个，就上面那一行。你可以请你写程式人去改，但是我告诉你不用请他改，他的意思说我改程式要 call review， 然后不晓得改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就在这个地方 ，alter database set delay durability。直接 forced， 就是所有在这个 database， 这个 database 不是这个 instance， 在这个 database 所有的交易只要你丢进来就跑掉了。好，因为我的 transaction log 也可以设在上面呢，不是只有 data file 啊，我前 transaction log 就可以往这个云端上面放了。那你程式不改，我告诉你，你叫 programmer 改一行程式真的是要他命。好，真的是因为不是他不想改，他可能版控还不知道这个是最新版，他自己都还害怕，就说这个放上去不知道能不能run啊，好，所以他也不想改。你当 DBA 你就不用让他改，直接下这些第一行这指令 alter database， 然后呢，但是仅局限2014，好，2012他没有这个东西的，非同步交易。这个我在 Oracle 10G 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如果说你用2014的，你的效能调整就是慢在硬碟，但你也不知道怎么调，那些 IO 的 resource garment 你也不知道怎么用，你马上启动这一段，让你的 transaction log 呢，原则上在写的时候不要等你的人确认交易，我写完回一个讯号给他，不需要丢的你就走。但是有个风险，风险是这样子，倘若这个时候你资料库呢 SQL Server 突然断电，有部分的交易会漏掉，会有这个风险，不然的话 performance 整个会拉起来，你不会堵在你的 transaction log。 因为 transaction log 我要跟各位讲，你开一条跟开十条都一样慢，因为那十条不会一起用，它不是 data file 的关系。好，所以如果你想用云端的 data file， 听好，你可以多开几条，让它的执行序平行写出去，写出去，这样比较好。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风险，比如说你开五条，一条死全部死，好，你受伤的机会就更大，但是 performance 这个提升也会比较快，所以这个操作上要留意一下的。好，那他怎么做呢？跟各位介绍一下，他在 local 建了一个 master key， 建了一个凭证，他都是要用凭证，然后产生你的 PPK。 好，重点在这里，你呢一样要产生一个 certification， 而这个 certification 如果你去帮你们公司的人看的时候，他所产生的 certification 呢，原则上在这个地方你的 credential 这里你可以产生的 credential 是有 URL 的，在这里哦，这是 URL， 不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它是产生是 URL 的形态。我让你看里面的这个，它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呢。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你的 security 这里 URL， 理论上我们很少会产生 URL，URL 就是你的 folder container 在云端上面的那个路径呢，那个路径上面。那在这个路径下面呢，你就可以放你的 data file 的，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拉过来的。这地方 SQL data， SQL data 我们拿 A 就给你看，也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有了，这边等于说我的 data file 是可以放这个地方，直接往这个地方建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建完 credential 之后，接下来 data file 的建法就长这样子， create database data file 就是你 Azure 的 URL path， 然后接着然后就是你的 data file 的 size， 就是建上去了，它就放在这上面，所以就把它当成一般的档案在放。那记得你，因为 Microsoft 也知道它会慢，所以它会有一个 async 的模式的交易模式，你就可以藉由这种方式来做。但你要特别留意啊， data file 建在上面慢没有，不会慢的，因为你的 commit 是在记忆体， data file 是 checkpoint 的时候才会写，你平常不会写它，对不对？合理吧？你 commit 是在记忆体，记忆体要写的是 transaction log， 所以一般来讲，我 transaction log 不会放上面。放上面太危险了，好，这风险太高了。OK， 好，那最后呢，还有两个在 SQL Server 上面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它在 UI 上呢，如果你想做一些资料库的搬家，在这边按右键，好，然后呢 ，Task 这边你可以汇出到 SQL 啊 Database Azure 的 SQL Database， 它就直接呢往这边抛呢。往这个地方来抛了，这里往这个地方抛，但很多条件，你要有 primary key， 你不能有跨 database 的物件，比如说你的有些人写 view 啊，跨 database link server open query， 刚刚我在听说 open query 从欧洲 open query 到美国，那不行的，啊，不能这样做，它要很单纯的，啊，现阶段的 Azure 它非常的单纯，一定要有 PK 的，特殊的资料型别也是不 work 的。好，这个部分就是 porting 到这里来。那你注意看哦，它已经埋了一个伏笔了。等或许是明年我们再来看 Azure 的时候，它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就我刚刚讲的，你直接从10X的履历复制到11111啊，那直接可能复制 copy paste 的，就可能就可以上了。大家看了，看微软内部的工作的那个进度如何？你看它也可以直接到那个 Azure 的 VM 上面去了。早期呢，两年前呢，我还有在谈什么 DAC、PAC， 应该没有人在用。微软的官方教材也有写，这个只适用在小型练习的资料库，好，他自己就这样写了，所以我今年我就不再讲，因为两年前呢我已经讲过的 DAC PAC 就是他在做资料库的板控，就是你还在 developing 阶段的时候的板控，比如说你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你 change schema 的时候，这个可以来做。那 DAC PAC 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跟着 Visual Studio 一起运作，因为 Visual Studio 的 BIDS SSDT 啊 SSDT 它可以做这一段的。好，所以呢，整个 Azure 的 function 呢，就落在这张图，就是首先你可以回去试一下。在前几阵子，我去 Acer 跟那个资讯长聊了一个好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背后呢都很多的机器、啊，那这机器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丢掉又可惜，当时花很多钱买的，通通把它装了 SQL Server， 不一定要装2014。哦，听说2014计价还蛮贵的，你可以保有你的这些东西，也不一定要旧你 domain 呢、啊。前面装 Azure Pack， 那你现阶段你可以拿来当 staging 啊 developing 的试试看。你前端可以自己做，你不用在 installation， 你直接 create database， 你开到任何一个地方就会让它自己选。进来之后，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每个人写的程式不一样，有些人很耗记忆体，那耗记忆体的你只能在2014用 BP 把它拉开，接下来功能都在2014。或者是说你的 IO Resource Governor 你也只能在2014才能操作，或者是说像这个 Online 的 Database， 记得 Blocker 是砍人、哦、这个是微软 特别呢给 Developer 的或者 DBA 的德政。你知道以前我要砍所有连线要怎么砍吗？下一个指令 Select， 然后呢指令去组 Keyer， 然后 Process， 然后组完之后再 Execute SQL， 啪啪啪啪，然后才能这样做啊。但是有些程式很厉害，他 retry 的机制很强，飘飘飘飘一直冲进来，到最后搞到没办法拔网路线，哎，我看你多厉害，结果程式躲在那一台机器上面，哎，没办法。好，所以呢，这些功能呢，基本上我们穷则变，变则通。然后最后呢，如果说你要用 Azure， 我就觉得可以了，已经开始可以来用，因为它在我的观感上已经是成熟阶段了。因为只要你的竞争者有三家以上，这个产品就成熟了。好，那你应该数数，现在大概有三家了 ，Azure。然后呢 ，Amazon 现在呢 ，VMware 听说也要做了，已经可以是成熟，所以你也大概啊，应该可以回去去 try 这些东西。那所有的那个 script 呢，因为中间有 一段哈、啊，这个是属于这种账号密码的，我会抽掉之外，哈、啊，像这种账号密码，比如说你以这个 storage 这个地方，这个 access key 的，这个我不会放上去之外，好、啊，那其他的我等一下。我大概我就会把它放到上面去了。刚刚呢，所有的这个 lab， 所以你不用找我 call， 我直接放在那个 Facebook 这个地方，啊，在这里，这个 Facebook。所以那你说老师啊，这是什么 Facebook？ 啊，手机呢？啊，给它拿出来，啊 ，QR code 呢，就给它用力拍一下，看这个 QR code 能不能用。我还没有用过，应该是可以用的哈、啊。你就可以直接到上面去看。那我会放在置顶文章上面。那这个地方呢，这边很多档案的，稍微介绍一下，这边很多档案，这些档案上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都已经把它写成很多的文章在2014上面，你这些可以 download 下来，你也可以推荐给你的这个SQL Server 的同好。 OK， 那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结束了。那投影片的部分我会找一天微软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这个丢上去了哈，啊，你要特别留意起来，它会寄过到你的信箱。好，谢谢各位，谢谢。